张游侠、刘振立遭清算后，卢比奥突然表示美方密切关注，被揭中共一件事，军令空转，习近平难收场，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世卫突然翻旧账，遭台湾狠打面，中共朋友南非亦反面，以对中印汽车制高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节目的开始之前，请未订阅频道的朋友千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你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多名接近中共军方的人士披露，自张又侠、刘振立被立案调查之后，中央军委向各战区集团军下达的部分文件没人执行，军令在军中空转。与此同时，网络流传多地出现大批军车与重装备调动的画面，北京周边警戒升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突发表明，美方正密切关注。中共军政系统知情人士阮先生向大纪元透露，24号中央军委办公厅向各战区集团军下达至少两份文件，要求各单位就张刘备查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不过多地部队不作回应，部分单位拒绝表态。次日，军委再次下发内容相近的文件，试图压制军中反弹，但是情况并未改善。至今，各战区与军兵总官网、官媒均未出现集体表态文章，形成军中罕见的集体沉默。接近军方的人士直言，现在是高层军令传播渠道几乎瘫痪，从指挥官到士兵，不满与抵制情绪正在蔓延，命令发落来了，但是没人当回事。阮先生指出，军内普遍将这次处理解读为政治清洗，严重冲击官兵对最高层决策的信任基础。多名军人家属证实，在东部战区及部分内陆部队，基层官兵私下以包子称呼习近平，但又明显嘲讽意味。一名具军事背景的人士指出，在军队语境中，这种称呼意味着最高统帅权威遭到否定，属于明确的消极抵制信号。他警告，一旦军令不再被视为必须执行的命令，战争动员将失去现实基础，没人会为你卖命。毕业在军事院校的胡先生指出，现在出现自下而上的抵制，在中共军史上极为罕见，这个被军内视为对习近平个人权威的直接否定。在军中异常情绪蔓延之际，多地网友拍摄到大量军车与重装备调动画面。27号至28号，江苏宜兴、泰州、河北、天津等地，网友拍到运兵车、物资运输车、工程车、导弹车在高速路疾驶，部分路段封路。北京昌平区温南路附近亦被拍到不少民族野战军车、指挥车与大型军事工程车出现。亦有网友说，联络北京、天津、河北多地朋友都目击军车开往北京方向。同日，北京中南海周边戒备明显升级，武警车辆密集，便衣警察与中央警卫局人员遍布街头，呈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肃杀气氛。国际新闻协会会员曾曾分析指出，这些事象的大量传播本身就反映民意转变，网络上集体期待军变的暗流，显示习近平的统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与合法性流失。多名军内人士警告，如果当局不释放张刘，中央军委可能逐步失去对约200万现役部队的有效控制，政治与安全代价难以估量。纽约中文网站新高地评论指出，习近平此番行动之所以引发反噬，关键在于连续误判局势。首先，他低估了红二代与元老派系的凝聚力，他们会迅速结成被迫联盟。其次，习近平低估了张又侠在党政军中的影响力，官媒沉默，战区不表态， 其名字仍留在官网，显示震慑效果有限。第三，习近平低估了军中将领挺张的决心，集体沉默成为自保与反清洗的象征。第四，官方信息真空反而激发民间判断力。第五，国际社会迅速识破异常，增加外部干预空间，结果这场行动未能巩固权威，反而将习推入被动谈判，中共权力重组仍在动荡中。2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共近期对军队领导人的大规模清洗行动引起美方高度关注，这些将领落马涉及军队高层权力与资金管理问题，中共在军事上投入巨额资金，但是部分资金被滥用或侵吞，当局正试图处理这一问题，美方未获得相关资讯，但是仍会密切监控局势变化。目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只剩下张新民了。网友们找出推背图的内容，写道有一军人身大功，张星文是不是亦会危险呢？观众朋友，你认为他会被习近平拿下吗？如果认为会，请按一字；不会，请按二字；不确定的，选三字。我们听日会分享大家的看法。中共军中异常沉默，军令全不动，军区不表态，这些前所未见的现象，美国方面已经公开关切，北京局势是否出现结构性变化？但是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剧烈变动，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真正能够掌控的始终只有一件事，就是自己的健康。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寻找有效长期的健康管理方式。来自台湾的陈先生就透过使用三高代谢补找回了健康的主导权。陈先生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呢就把药呢都减了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呢我测量了好几次呢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不少关注健康的朋友发现，三高代谢补以天然成分加独家配方，能够从代谢、循环到整体机能全面改善身体状况，成为日常健康管理的新选择。而在改善三高的同时，健康520亦推出新产品保气18味，能够快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特别适合精神易攰、体力下降的朋友，为健康打好底。世界局势你未必掌控到，但是健康你一定可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美国参议院表示，委内瑞拉新领导层正朝向与美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方向发展，目前并不需要立即采取进一步的美国军事行动。这个是自本月突袭并拘捕总统马杜罗以来，卢比奥首次公开面对国会议员的质询。卢比奥指出，尽管川普不会排除任何选项，但是我们既没有部署，亦不打算，亦不预期必须在委内瑞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此话被认为白宫对洛德里格斯的表现感到满意。川普已指示白宫与洛德里格斯合作。现年56岁的洛德里格斯曾任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后来担任马杜罗的副总统。当马杜罗3号凌晨被戴上手铐强行拉离国境后，虽然洛德里格斯依照宪法宣誓就任代理总统，但是他仍称马杜罗是委内瑞拉唯一的总统，批评美方非法绑架， 58岁的马查多表示，计划尽快返回委内瑞拉。他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我们相信这个过渡进程应该向前推进，在自由且公正的选举中，我们将赢得超过九成选票。不过川普已表示，在委国举行选举前，美国需要先协助解决委内瑞拉的问题，30日内举行选举并不实际。大西洋理事会专家克罗里格日前在外交政策的专栏中指出，川普政府针对委内瑞拉的一套计划正在逐步浮现，白宫一方面刻意避免陷入军事泥淖，另一方面亦避免在推动民主上做出过度承诺，根本目的是确保委国的稳定。这个亦是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学到的教训。克罗里格在一场视像研讨会中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几乎摧毁了现有的国家结构，结果导致混乱，我们不想重蹈覆辙。第二步是复苏，就是经济发展部分，重点是让委内瑞拉的能源产业恢复运转，这个不单止有利于全球市场，有利于美国，更有利于委内瑞拉人民。第三亦是最后一步，就是向更民主的政府过渡。另一方面，自由时报28号报道，美军以闪电行动突袭扎布马杜罗，连远在东亚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都受到震撼。一名脱北高官接受韩国媒体访问时透露，北韩内部对美军行动非常震惊，因为马杜罗过去亦被视为反美硬骨头，结果话被捉就被捉，令金正恩忍不住问身边的人，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韩国专家分析，这个亦是为什么北韩官方新闻几乎不敢正面提这件事，只是简单带过，避免国内民众拿马杜罗对照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去年1月20号，川普第二次就任总统没几日，就在白宫签下一纸行政命令，宣布美国要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按照协定规定，退出要有一年的通知期，所以联合国27号对外证实已经接到华府正式函问，将在今年1月27号正式生效。与此同时，世卫突然丢出一颗过去式的炸弹。一月下旬，世卫 COVID-19 技术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在接受访问时被问到，台湾到底有没有在2019年底示警武汉疫情。他的讲法是，世卫当时收到的是台湾依国际卫生条例送来的一封询问电邮，内容是要求澄清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并不是正式的警告。而且世卫从来没有叫各国封城，只是根据当时的资讯给出技术建议。这番话一出，台北火大。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直接将2019年12月31号那封电邮翻出来，再公开一次。当时的台湾卫福部与疾管处是透过世卫的 IHR 通报系统发信，信里面提到，台方掌握武汉有多起非典型肺炎病例，病患已经被隔离治疗，并且明显表达对人传人风险的关切，请世卫协助取得更多资讯。台湾的意思很简单，我们不是事后马后炮，而是在疫情一开始就透过世卫的渠道敲门，你们现在却说这个不算示警。台湾外交部痛批世卫现在的讲法是在淡化，甚至改写当时国际防疫的关键时间线。台北强调，正因为没有得到世卫的明确风险提醒，台湾才选择超前部署，对来自武汉的航班做出比世卫建议更严格的检疫，后来亦被很多学者当成早期防疫典范。这次再被拿出来炒，对台湾来讲，某种程度上亦似是在对国际话，当年是你们不听，现在不要怪我们一直提。很多台湾贴文说，世卫当年不让台湾参与防疫简报，刻意不提台湾两字， 而家将2020年嗰场争论再搬出嚟，又喺度帮中共洗白。有人讽刺当年唔听台湾嘅话，而家干脆话台湾根本冇讲，冇关系，你哋可以继续话台湾冇事警，反正我哋系嗰个冇入世卫却守住疫情嘅地方。南非官员呢个礼拜二传出消息，政府正在研究对嚟自中国同印度嘅入口汽车征收高达50%嘅关税，以确保其汽车产业免受入口冲击。理由是要保护本地汽车产业和工作机会。对南非官员来讲，这个既能向选民交代，又能够逼车厂思考，未来最好干脆来南非设厂，生产新能源车。而不只是将这里当成清库存的市场，但是如果拉远看，南非只是最新一个拉高关税的国家。前几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货高关税，说要反制补贴与不公平竞争。北美亦有人主张要用高关税将中国低价车挡在门外，避免国内车厂被打到失血。可以说从欧洲、美国到非洲，围绕住中国车太便宜太多这个问题，一道一道新的经济防线正在筑起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关键是这几年中共用车海战，将个性汽车当成出口武器，哪里有空间就往哪里倒。加拿大、美国先前对中国电动车加税，理由亦是中国生产过剩，削弱他国竞争力。问题是当中国车用超低价格涌入欧洲、东南亚、非洲市场，本地品牌的销量和投资意愿自然被挤压。于是各国政府开始学习川普政策，我不反对你卖，但我要收高关税来保护自家工人。南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边传出可能对中印车加税，一边又推出新能源车设备投资可以150%抵税的优惠，希望中国、欧洲的车厂干脆来这里设厂，创造在地工作，和川普的政策如出一辙。对南非来讲，这个比单纯入口更划算。在网络上有人嘲讽中共的路线是国内的车卖不去，就将个性产能当外交工具往外订，结果逼到全世界挡住门收税，最后连自己的朋友都怕了。现在低价车轮战搞到非洲盟友都要筑防火墙。俄乌战场一边谈判一边继续流血，战场上数字非常残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新报告估计，俄军累计伤亡大约120万人，乌军约50万到60万人，两军合计伤亡接近180万，并预测到今年春季可能逼近200万大关。以2025年来计，有分析指出，俄军一年内大约有40多万兵力伤亡，等于每个月接近30000名士兵被战场淘汰。这个就是靠炮火压制步兵上阵的代价。问题是这么多的人命堆上去，换来的战果却少得可怜。从公开的战线变化来看，俄军在过去两年实际吞并且稳定控制下来的乌克兰领土被粗略估算在 1.5% 左右。有战争观察人士说，最早俄军一日还能够推进几公里，现在很多战线一日只能够往前磨几十公尺。为了撑下去，莫斯科近年将希望压在影子舰队上，专门将俄罗斯甚至委内瑞拉的原油偷偷运往亚洲和其他市场，换回继续打仗需要的外汇，黑网越积越大。川普已经多次公开点名说，绝不能够被俄罗斯靠走私石油养活战争，意思就是钱先截断，谈判才有用。媒体披露，美军先前曾在大西洋长时间跟监一艘疑似替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运油的油轮，跨越几千公里追踪，护航的俄军舰队被逼到掉头撤退。现在在川普压力下，欧洲多国包括北欧和东欧在内 已有十几个欧洲国家联手表态支持加强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具体做法从收紧对可疑邮轮的保险承保、限制靠港，到加强 AIS 航迹监控，以及在各自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对邮轮更频繁的实施拦截检查。有评论就直白指出，川普的强硬路线替这些欧洲政府壮了胆，过去不少国家担心俄罗斯报复，对影子舰队问题能拖就拖，现在华府摆出你敢查我撑你的姿态，欧洲领袖终于敢往前跨了一步。同时黑宫证实，俄美乌三方安全问题工作小组将在2月1号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扎比举行会议，被视为新一轮谈判的重要节点。川普则对外释出乐观信号，说俄乌之间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好的事情。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